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华裔枢机眼中的宗左亚太之旅，小教会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教会对在生存边缘的人群始终充满了慈父的关怀。他的此次宗座访问是在上主面前的谦卑之举，是对使命的谦卑和服从。在受到恐吓和迫害的国家，受洗人数在增加，在有可能殉道的地方，信仰在传播。据信仰通讯社报道，昨日教宗方济各启程前往横跨亚洲和大洋洲的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此次总行程近4万公里，这也是他就任教宗以来最为漫长和辛苦的牧灵访问之旅。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强调，教宗此行是在上主面前的谦卑之举，是对使命的谦卑和服从。以下是塔格莱枢机在教宗即将启程前接受的采访并做的分享。一，近80岁高龄之际，教宗方济各即将展开就职以来最为漫长艰辛的一次牧灵访问之旅，是什么促使教宗勇敢面对这一艰难之旅？其实，这次亚洲和大洋洲牧灵访问早在2020年就已经在计划中了。那时我刚刚来到罗马，到万民福音传播部。我记得这一计划那时就已经有了，但后来新冠疫情爆发，一切都被迫终止了。令我很惊讶的是，圣父重新启动了这一计划，这显示了他对被他称之为生存边缘的地方始终充满了慈父的关怀。老实说，我比教宗年轻，但我都觉得此类长途旅行十分疲惫。对他而言，接受这种疲惫也是谦卑的表现，这并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作为见证人，我要说的是，这是在上主面前的谦卑之举，是对使命的谦卑和服从。一些人反复表示，此行再行验证了教宗喜欢东方，忽视西方，将教宗的使徒访问视为圣父教宗偏爱世界上的某一个大陆或某一地区，轻视其他地区的想法，是对教宗牧灵访问的错误解读。这次出访之后，教宗计划于9月底访问卢森堡和比利时，他还访问了欧洲许多地区和国家。在我看来，通过这些出访，教宗希望在各种场合鼓励天主教信友，同时也要记住，人类的很大一部分人口都生活在上述地区，亚洲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穷人。就是在这些穷人中间，许多人领受了圣喜圣事。教宗方济各知道，那里有许多穷人，即使置身于战争、迫害和冲突中，在穷人中，耶稣这个人、福音都具有吸引力。二，作为菲律宾教会的牧人，以及后来传教事务部的枢机，您和教宗，以及未来几天将出访的国家教会都有过哪些经历和接触？应时任圣座万民福音部部长伊万·迪亚斯枢机的要求，我曾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修道院进行了牧灵访问。2个月之内，我两度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修道院，还访问过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我从未去过东帝汶。尽管我曾多次与东帝汶的主教、司铎、修会人士和教友们会晤，对我来说，亚洲是一个由不同世界组成的世界。作为一个亚洲人，我认为亚洲的旅行能让人向着人类和人类经验的广阔天地打开思维，敞开心扉。基督信仰在亚洲的展现方式也令我惊讶。我学到了很多圣神的智慧和创造力，福音在不同人类环境中的表达方式和化身总令我感到惊讶。 我希望教宗和我们所有教宗的随行人员甚至记者都能有这种新的感受，感受圣神的创造力。三，教宗即将访问的这些教会团体能为整个教会带来哪些恩典和安慰？在这些国家，基督徒团体几乎都是少数群体，是一个小羊群，而像欧洲这样的地方，教会在文化、社会甚至民事等方面享有一定被尊重的地位。然而即使在许多西方国家，我们也正在回到作为小羊群的教会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看看东方许多国家的教会如何在弱势状态下行动，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在这些国家，耶稣的第一批使徒和门徒们的经历经常会重现。尼泊尔的一位本堂神父告诉我，他堂区面积相当于意大利国土的三分之一，而在这一辽阔的地区只有五名教友。虽然现在是2024年，但这种情况和经历似乎与宗徒大师录中的情景相似。这些在东方生活的小教会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教宗穆林访问的首站是印度尼西亚，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我希望教宗的访问将为不同宗教信徒之间的兄弟情谊带来新的动力。四，访问中您是否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兄弟共存？他们告诉我说，天主教大学所在的这片土地是第一任总统赠送的礼物，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表明在印尼人民中每个人都被接纳为兄弟姐妹。我还记得当年参加亚洲青年节时的情景，由于基督徒人数较少，参与组织的志愿者中也有许多穆斯林青年。主教团给了我两名助手，他们都是穆斯林。我看到他们满怀着对教会的崇敬之情执行任务。第二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但他已经为普世教会奉献了一位殉道者皮埃特罗·托罗特，他还是一位药理员。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部落之间时而发生冲突，但在这个国家，差异也可以成为一种财富。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偏见，即使在部落文化中，也能发现接近基督信仰理想的人类价值观。再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些地方的自然环境从未受到过污染。两年前，我曾到那里祝圣一座新主教座堂。我向主教要水喝，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直接饮用河水。这里的河水是可以饮用的，得益于部落的智慧。他们成功地维护了与自然的和谐，可以直接从河流中取水。这是我们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无法做到的事情。第三站是东帝汶。教宗访问印度尼西亚后，紧接着将访问东帝汶，这一点非常有意义。这两个国家曾经历过斗争的历史，现在却和平相处。这种和平虽然脆弱，但在两国的努力下似乎能持久。在那里，地方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地方政府还支持与教会相关的教育服务。而且我认为，恰恰是教会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了人民的一个重要支柱。东帝汶的人民表示，在独立斗争的岁月里，是他们的基督信仰使他们获得了力量。第四站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新加坡人民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如此高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进步，令人惊叹。这也要归功于他们的纪律意识。新加坡政府保障所有信徒团体的自由， 保护他们免受攻击和无理的行为。冒犯宗教的行为将受到严惩，人们生活在安全之中，游客也是如此，但需要把握尺度。历史告诉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法律的实施最终与法律本应保护的价值观相抵触。